大家好，今天是4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定火第二日，以色列出动了50架战机，10分钟之内精准打击超过100个真主党据点，清除了真主党总书记卡西姆的秘书。黎巴嫩卫生部的数据，单日303人牙飙命，超过1100人受伤，创下了开战以来的最大规模。与此同时，科威特和阿联酋拦截了大量不明的无人机，伊朗境内的卡拉季、布什尔、德克兰等地都响起了爆炸声。但是美国、以色列、伊朗三方都没有认领这些空袭，虽然字面上说是停火的，但中东空域的无人机导弹还在飞。这样先看看三个关键资讯。第一，停火协议正在被第三把火同时烧。第二，伊朗表面上在拒绝谈判，但实际上已经约到需要巴基斯坦派战机护送。第三，亦都是最少人注意到的，就是中共向伊朗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承诺。而这个承诺暴露了整场谈判最隐蔽的恐惧。第一把火我们先讲，就是黎巴嫩。伊朗政权拼命咁样想要保住中东嘅唯一小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北部嘅居民明确喊话：黎巴嫩方向冇停火，我哋正喺度继续全力打击真主党。但系咧，佢同时抛出咗一个覆盖性嘅动作，下令内阁尽快启动同黎巴嫩嘅直接谈判，地点、时间已经定咗落嚟。下星期喺华盛顿国务院，以色列派出驻美大使莱特尔。黎巴嫩就是派出驻美大使莫亚亚德，这个是两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这种级别的直接谈判。以色列的要求很明确，解除真主党武装，但是这个在现实中很难实现。真主党不单止是一个政党，它是一个国中之国，有独立的军队、情报机构和加密通讯网络。黎巴嫩总理萨拉姆神早已经要求真主党就系，但是真主党不听。要求黎巴嫩政府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是逼黎巴嫩打一场内战。黎巴嫩政府没有这个军事能力。那个为什么内塔尼亚胡还要来做呢？那他这张牌是打给伊朗来的。伊朗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将真主党问题绑入美伊谈判。内塔尼亚胡就是要告诉伊朗，真主党这张牌我正在这单独处理。第二把火就更精彩了，因为谈判还未开始，东道主就先翻台了。这把火是烧了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美国代表团已经抵达当地，阵容是顶配副总统曼斯、特使维德科夫、川普女婿富什纳。但是呢，伊朗那边开始做戏，伊朗官媒塔斯姆通讯社今日放出消息，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和议长加里巴夫都还在德克兰没离开。伊朗总统更加放话，只要以色列继续打真主党，任何谈判都没有意义。伊朗原子能机构亦都在同一日宣布将继续进行浓缩核材料油，直接无视川普前一日划下了红线。三连击，这个这样的伊朗好硬正、哦。但是好笑的地方啲啦，巴基斯坦空军已经宣布派战斗机进入伊朗的领空，护送伊朗代表团去伊斯兰堡。那为什么要巴基斯坦去进行护航呢？因为经过40日的轰炸，伊朗空军已经是基本不存在了。咁即係话呢，德克兰口头上话唔去，但实际上已经倾好点样行啦。不过呢，德克兰需要一个台阶，呢、这个台阶就係黎巴嫩。所以呢，而家黎巴嫩问题係成场谈判嘅最大变数。但係意外嘅係，东道主仲未谈判就几乎係引爆黎巴嫩呢个炸弹啦。10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喺社交平台上公开痛骂加埋诅咒正喺度袭击真主党嘅以色列。阿里夫政府冇出咗切割澄清，沉默就是一种信号。以色列在驻美国大使莱特尔同总理办公室立刻发表声明，认为应该取消巴基斯坦的调停资格。曼斯带住川普的犹太裔女婿富什纳抵达一个啱啱诅咒以色列人落地狱的国家，同一个话谈判冇意义的代表团进行谈判。呢一张谈判台实在是唔多稳阵。这个时候呢，驻扎了中东的美军就格外重要了。美国目前在中东部署三艘航母、两艘两栖攻击舰，涵盖82空降师、游骑兵和三角洲特战队，总兵力超过50,000人。川普说军队正在这装满弹药，准备下一场大战。更致命的呢，是伊朗内部的工业正面临全面崩溃。根据化学工业专家查克拉巴蒂的产业数据指出，伊朗 75% 的石化产能目前被迫下线。两大钢铁厂合计年产能1400万吨已经完全停摆。 80% 嘅导弹生产设施亦都已经被彻底摧毁。不过最关键嘅咧，仲系在于阿拉克工业区嘅阿扎拉布核心设备被彻底摧毁，呢、这个就意味住伊朗失去咗嘅修复工厂嘅能力，成个工业基础进入咗嘅不可逆嘅系统性坏死，呢啲都令到伊朗不得不喺谈判台旁边坐低。不过咧，真正令谈判有转机嘅，仲要讲系咧第三把火。谈判台上坐住美国同伊朗，台底仲有北京添。白宫透露，北京喺呢一次停火当中发挥嘅作用，而且咧仲系喺最高层级之间。佢换句话讲，系习近平出面啦。更耐人寻味嘅系，巴基斯坦官员向英国《卫报》透露，中方向伊朗官员承诺，喺未来嘅谈判过程当中，唔会发生针对伊朗官员嘅清除行动。其实那个即是说呢，德克兰最大的恐惧是人去谈判就翻不到他。但问题是北京到底凭什么东西去做这一类的这样的担保呢？习近平是在川普那里拿到承诺，定是自己在空口讲白话呢？如果谈判期间真的出了什么事，中共可以做些什么呢？这些问题暂时都还没有答案。但是这件事的本身就说明伊朗政权渴望保住性命。就在全球都盯住伊斯兰堡的时候，亚洲正酝酿巨变。中共外交部宣布，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将会在4月14号到17号访华，中共比出咁少见的最高规格，党魁习近平、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政协主席王沪宁四套班子的最高层将分别会见。以往呢，中共对越南这类的角色通常最多就是两位领导人出面，这次四个全部都上晒，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中共是极度需要越南。与此同时，中共外长时隔九年再次访问朝鲜，前上海企业家侯利任认为中共是非常之恐惧，正设法推进在越南和朝鲜的军事布防，而核心计划就是以军事联防的名义，在越南和朝鲜的山区建立隐蔽的远中程导弹基地，在越南部署导弹，射程完全可以覆盖南海水域，并且扼守马六甲海峡这条能源生命线。而在朝鲜开城等地部署基地，只需要1000公里的射程，就能够将美军驻日本鹿儿岛等核心军事基地纳入打击范围。全球布局都在快速变化，在接下来的48小时，曼斯等人的谈判结果将决定停火是走向和平，定是走向更大规模的对抗。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这场即将到来的谈判能够成功吗？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判断。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似一架车咁，个引擎冇问题嘅，但个油箱系空嘅，你再点样踩油门，佢都系跑唔喐噶啦，系咪？有句话传咗好耐嘅，气血足就百病除，亦即系话气血就系身体嘅运输队，营养靠佢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咗咧，就缺少啲嘢啦，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又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看嘢越来越模糊的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聞。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同中共党魁习近平10号上昼喺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面，双方各自致辞5分钟左右，随即进入闭门会谈。根据报道，郑丽文嘅讲稿超过3000字，都系攞住稿嘅读。原本预计有较长嘅发言，但系直播喺进行到约1/3时就被切断。记者被要求离场，呢个亦都系首次国民党主席访中未有喺直播镜头下读完讲稿。媒体人陈破空认为，郑丽文称赞习近平实现全面脱贫、全面小康，实为一种高级黑，因为呢一啲政绩喺当前中国经济衰退、规模性反贫嘅现状下，听落去极其讽刺。 因为大概郑丽文会讲到民主、人权、法治这些，中共不想让中国市民听见，这个就令中共心虚，矮化郑丽文，矮化台湾。
郑丽文呢是搭着巴士前往会面的地点，而不是这种高规格的这种公务车专门的车，所以呢这感觉就是一个民间的团体，甚至呢就是一种地方官员集体要到北京去述职这样的一种事，也就是说呢地方对中央，共产党是中央，而这个国民党呢其实只是一个地方的党派，地方呢还指的是台湾。他的直播被卡断，故意羞辱他，
都就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嘛。更重要的是这次的媒体其实都是在他的一个控制之下，那郑丽文就是配合习近平去把台湾说成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当然台湾就变成中国的内政了。基本上郑丽文是以台湾的主权当作是一个让渡，让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式，也就牺牲台湾的主权让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式，来换取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对台湾发动战争。那这个不是真正的和平，这个简单讲这个叫投降。
另外习近平引用清明时节雨纷纷，陈破空指出这一首诗的下句是路上行人欲断魂，在这种外交场合引用极为不吉利，反映出习本人文稿掌控与现场反应的尴尬。就在郑丽文到中国展开和平之旅之际，八号中共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发署名文章，要求深入救治和平积弊，维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对此，时事评论员周谦八号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东部战区管就是台湾海峡，兵力针对他就是台湾，郑丽文人仲在中国，共军却毫不给他面子，直接打脸了。周谦指出，共军从来就不认为有什么和平才能够躺平的奇怪论点，直批郑丽文前脚才刚刚对台湾人讲和平才能够躺平。共军马上就说，你知我们相信他是不可以用和平麻痹作战的思想。他叹到国民党和郑丽文帮助中共呃台湾人，亦都呃到了自己，可怜啊。据台湾国防部的监控报告，6号至8号每日都有共机、共舰及公务船在台海周围绕行，共机甚至逾越海峡中线。9号更无预警宣布在黄海实施实弹射击。民进党发言人讲，国民党可以自欺欺人的将共机、共舰当成伴飞，将实弹演习当成迎宾礼炮，但请不要欺骗台湾人躺平就能够换和平。郑丽文嗌出两岸中国人希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陆委会当日傍晚6时召开记者会，副主委暨发言人梁文杰表示，日前希望郑丽文对习近平提了3个主张，反而不断附和中共将两岸问题内政化，对国际社会发出错误资讯。陆委会感到非常遗憾，3个主张是：1正视中华民国存在；2要尊重台湾人民意愿；3停止军机舰的恐吓。民进党立委黄世坚直言，郑丽文是上帝送给民进党最好的礼物，郑丽文应该拿几时做了什么事往往都会搞错，真是崩口人忌崩口碗。观众朋友，值得关注的是郑集会，习近平站在身高178公分的郑丽文身边亦都还是差不多高。去年10月30号郑集会，习近平站在身高190公分的美国总统川普身边的时候竟然差不多高。点解习近平企喺边个身边都可以同嗰个人差唔多高？习近平到底有几高？欢迎观众朋友参与讨论。另外，媒体人蔡慎坤提醒台湾人，郑丽文嘅得力干将、国际事务部主任董嘉瑜系上海台商子女，细细个喺上海长大，接受咗完整嘅党国教育，堪称中共精心培养嘅统一接班人。唔怪得郑丽文嘅嗰个乖顺。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口号嗌到震天响，台湾人如果不警醒，自由和民主的好日子就不多了。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话俾大纪元听，以郑丽文的身份大量使用中共党文化用词令人食惊，其中作为习时代标签的命运共同体，更露骨展现要同中共红潮达成一体的意味。观众朋友，郑丽文访华到底是不是为了和平呢？你认为是的话请评论一，认为不是的话请评论二。
中共国务院4月8号突然间成立境外国资工作局，分析认为习近平在准备一场针对红色家族的清算，切断权贵阶层最后的退路。要看懂这个局，必须拨开中共海外投资的表象。过去20年，中共央企在海外的巨额亏损，本质上是一场财富的转移。2004年，中航油号称在新加坡炒石油期权失利，一夜之间蒸发 5.54 亿美元，按照当年的汇率合计超过了45亿元人民币。中国铁建在沙地起轻轨亏损的41亿人民币，而在委内瑞拉高达600亿美元的投资。随着马杜罗被捕，基本上亦都是打了水漂。如果抛开台面造假，官方宣称了8万亿境外国资长期处于无监管的状态。那个为什么不查？因为所谓的央企海外投资本来就是一个大规模的提款机。外界估计中共高官家族藏在海外的私人资产保守数字是10万亿美元。表面上看，这些钱都是离岸公司、海外的房产、家族信托，但实际操作当中，很多权贵就是通过控制国企的海外子公司，利用一带一路进行虚假贸易，把国有资产逐步地搬到自己的名下，国企投资和私人资产搞埋一切。外面看是国家项目，入面看是家族生意。将海外国资变成死了、烂了，对所有的红色家族都是有利的，唯独不符合习近平现在的利益。中国内部财政正在枯竭，习近平必须强制收丑财富，这个时候放任权贵继续向海外搬钱，等同于是抽干政权的血液。境外国资工作局的设立，真实的目的只有一个，将全球8万亿资产的底牌，连同事前审批、事后追责的权利，全部集中到最高层的手入面。他要精准地查核哪些钱还在，哪些钱已经被洗白了，是哪个在洗，这个是一道防止权贵集体跳船的铁矿。但是呢，这件事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背景，和你我都有关系。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西方瞬间地冻结了俄罗斯大约3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中共海外资产规模比俄罗斯可是大得多。美国国会已经通过台湾冲突吓阻法案，明确授权在台海开战的时候全面冻结中共高官及代理人在美资产。习近平这个境外国资工作局下面专门设立的风险防范处和应急管理处，那个讲穿了呢，这个就是提前演练。万一边一日台海出了事，怎样可以赶快地将资产撤出来，或者是至少搞清楚到底有多少钱会被冻结。但是呢，如果北京突然间大规模地搬运资产撤资，这个本身就会被西方捕捉到，变成战争信号。习近平现在的处境就是钱摆在外面，怕被美国冻结了，搬回去呢又怕触发西方的预警，查了太重，怕被自己人偷晒，查了太紧，又怕逼到官员集体反扑，甚至是内部兵变。这八万亿的胡桃渠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稻草。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习近平今次能不能够查清？欢迎你们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伊朗和美国的会谈听日就要举行了，结果这支橄榄枝最后还是变成铁拳，现在谁都不知道。曼斯今日朝早已经启程正式去巴基斯坦了，而伊朗方面所有媒体都没有报道他们已经抵达。那到底这个会谈还能不能够照常举行呢？好的，我们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今日朝早也都发了一条 Truth Social， 写每一句话非常简单，世界最强大的重置、指他是什么呢？所以外界现在去估，有些人说是不是在预示着这个美伊谈判呢？也都有人说是不是世界格局的一种大重置呢？还有说是不是在讲经济问题啊？大家都是猜测。观众朋友，你认为是什么呢？世界最强大的重置一句话。另外，我们来到今日上午，美国副总统曼斯也都正式启程前往巴基斯坦去进行一个叫做高风险的谈判。不过在离开之前，他告诉记者，如果伊朗方面愿意真诚谈判，那我们当然也都愿意伸出橄榄枝。如果他们想耍花招的话，就会发现我们的谈判团队不会轻易妥协。那个川普总统其实也都表示，今朝早霍士新闻报道说，川普总统称他如果谈判未果的话，那个伊朗会很痛的。那个外界也都猜测 若如果谈判不成，将即刻军事行动。咁另外咧，曼斯仲表示话，川普总统咧已经系就谈判提供咗相当明确嘅原则，然后咧佢亦都预计会谈会取得积极嘅成果。而同时咧，我哋睇到另一方面啦，美国大规模嘅增援空运亦都突然启动。佢有实时嘅飞行追踪数据显示咧，从9号开始咧，有大量嘅美国嘅军用运输机，佢哋开始从包括德国、英国、意大利，仲有希腊等等呢啲基地一同起飞。然后呢，飞行的方向包括土耳其啦、叙利亚、伊拉克、约旦等等。他亦都有消息指出呢，有在10号的时候是在阿联酋的一架 C-130 运输机降落之后不久。那那个机尾上面呢印有叫做查尔斯顿字样的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呢，亦都降落在了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空军努尔汗基地。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的另一边呢，现在是非常之是一种迷之状态。伊朗方面而家一再强调，只要系以色列唔停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嘅话咧，咁我哋就唔谈判。而且咧，今日朝早中共媒体报道真系查咗一圈啊，就系想知听日11号，我哋睇到其实呢个时间嘅话，中国时间、亚洲时间已经系11号啦，马上就要谈判啦。伊朗而家到未到达巴基斯坦，媒体居然冇一个正式嘅报道，查咗好多媒体，结果翻到一条一篇中共嘅媒体报道话，伊朗呢边嘅代表团仲未启程。那个伊朗叫做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的，美国必须要敦促以色列遵守黎巴嫩停火协议，谈判才能够开始。然后呢，今日朝早平台上居然传出话，这个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了影片，是一个车队，一个车队行经的画面，但是不能够确定真假。然后去问他，包括 ChatGPT 和 Grok 等等，他们都说目前没有消息显示伊朗团队已经抵达。然后又翻了一圈英文媒体，亦都是说美国和伊朗在这个巴基斯坦谈判的变数存在着很大的这种不确定性。所以呢，因为黎巴嫩遭到空袭，伊朗代表是不是出席未定，都是这种预谍。另外，彭博社在晏昼的时候报道说，巴基斯坦首都的官员表示了，一名即是一个伊朗代表团预计呢，将会在周五晚间抵达伊斯兰堡，是为了定在周六举行的和美国的关键谈判做准备。他讲的是预计，他亦都没有说周五晚上已经抵达，所以翻了一圈点算都没有说抵达。那个不通真的会不谈判吗？那个我们知道，但是副总统曼斯美国这边已经是去的了。所以刚刚节目开始之前呢，翻到了一篇报道，叫做阿拉伯媒体事件报。这篇报道呢就提到说，伊朗代表团抵达巴基斯坦的细节是被保密的。消息人士说呢，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团队代表当地时间周五上就抵达的巴基斯坦。那其实说伊朗方面已经抵达了。他说伊朗代表团将会在周六参加谈判。那个尽管现在伊朗就黎巴嫩事件发出了一系列强硬的想法，但是这篇报道当中就提到说其实已经抵达了。那所以观众朋友怎么看呢？现在真是估计稍后的话，可能美国媒体也都会陆陆续续报道出来。如果真是已经抵达了的话，目前刚刚开录影片之前还没有见到。那另外那个今日成日有一名伊朗的这个高级官员向 Press TV 透露说，德克兰方面表示他已经是迫使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贝鲁特的空袭，并且呢以这个作为是参加和美国停火谈判的前提条件。另外呢，伊朗方面还声称因为袭击持续不断，那个的代表团前往伊斯兰堡的行程已经多次推迟。那个伊朗方面再次发出警告，如果袭击再次发生的话，他相关谈判恐怕将会彻底取消，还是在威胁着。明天就要谈了，在亚洲时间即今日11号马上就要谈了。结果呢，他还在威胁说取消谈判。而在今日呢，我们见到其实前面刚刚伊朗方面自己提到的，说以色列方面已经是被迫停火的。结果真主党今日是多次袭击以色列。其中的一次袭击当中呢，真主党的一枚火箭弹击中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体育综合设施，还有停车场，亦都遭到袭击。结果呢，真主党今日是向以色列社区发射了大约30枚的火箭弹，全部都是攻击市民设施，市民目标非常之邪恶啊。那个另外呢，我们看到根据伊朗国际，这个亦都是伊朗一个反对派的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说，在即将举行的这个伊斯兰堡的美国会谈前夕，在伊朗的领导层内部，现在就这个代表团的人员构成 仲有冇权限嘅问题爆发咗激烈嘅争执。咁我哋諗到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总司令叫做雅西迪啦，就表示啦，佢其实而家想喺呢个会谈当中限制加里巴夫，仲有就係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嘅权限。然后呢，佢想插一个人入去，就係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叫祖尔加德，将佢放进谈判团队度。结果佢嘅呢个提议遭到所有成员嘅反对。因为呢啲人都认为呢个叫佐尔加德嘅人，佢缺乏进行呢种战略性谈判所需嘅经验，唔俾佢入去。咁同时这个阿西迪仲有呢个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个航空航天部队嘅司令都喺度强调话，咁你喺呢个代表团去嘅话，必须要避免就伊朗嘅导弹计划进行任何谈判，唔好同美国去谈导弹。大家可以睇到谈判前佢内部发生咗好分裂嘅呢个迹象非常清晰。另外伊朗空军几乎系被灭晒嘅。所以呢个巴基斯坦系派出咗空军战斗机仲有空中预警机去帮这个伊朗代表团嘅飞机去护航。咁我周五呢，伊朗嘅领导人啦，叫做特使就表示，佢话美国同伊朗喺伊斯兰堡嘅谈判嘅过程或者会持续大约两三日嘅时间。伊朗嘅外长阿拉格齐亦都是今日在驻伊朗外国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表示的话，各方已经达成共识了。伊朗的十点计划将作为谈判基础。他亦都强调了伊朗始终欢迎外交和对话，但是呢绝对不接受为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铺路的对话。态度好强硬咗吓，但系咧，我哋睇到今日冇就系霍士新闻报道系讲嘅，而家咧伊朗系在传递就系伊朗喺媒体上讲嘅话，同私下里同美国谈判讲嘅话系完全唔一样嘅吓。咁另外咧，亦都有消息话咧，伊朗人民嘅武装反抗其实而家正喺度兴起，有正喺度进行当中嘅趋势，因为喺 X 平台上有消息显示咧，新成立咗一个叫做祖国卫士嘅组织，佢哋系喺伊朗父母附近的一个叫做萨维的检查站，就是随机开枪对着这些检查站的警察开枪扫射，然后呢造成两名警察当场被击毙。这个亦都是令到可以说当权者们越来越感到人人自危。而且最近呢，在这个伊朗国家电视台上呢，上媒体的一些革命卫队成员呢都是遮得很严实，戴着帽子，然后戴着口罩，还戴着墨镜，而且还是匿名的，完全都不敢提名字了。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他有害怕到什么程度。另一边我们看到美国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叫哈塞特，他今天表示他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呢比正常的时候依然是比较低的，但是呢美国方面已经制定了备用的方案了，预计海峡可以在两个月内开放，一旦开通的话能源价格将会迅速下降。咁另外呢，其实川普总统昨晚我哋亦都提到嘅，对呢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控啊，包括咗对邮轮收取费用等等啦，呢啲事都向喺伊朗发出咗最新嘅警告㗎，要求佢立即停止咁做。而今日朝早呢，美国媒体报道话，而家伊朗呢正在向可以顺利通过海峡嘅呢啲船只呢喺让佢哋交费，你要交个钱先可以。然后另外呢，亦都系川普总统随后嘅推文当中就提到嘅，伊朗佢允许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做得系非常之糟糕，有人甚至话咧呢个系好可耻嘅，而呢个同我哋同佢哋达成嘅协议系完全唔一样嘅，就系冇按照约定冇做嘅。但系咧有一名以色列嘅官员，我哋睇到今日咧系话俾霍士新闻听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佢哋无视川普总统嘅警告，正喺度利用停火窗口期开展行动，亦都系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嘅控制。那个停火协议我们看到还未生效几日，双方的博弈已经进入到了一种白热化，随时都有可能破裂。那我来紧的话，伊朗是选择真正的遵守协议呢，定是继续试探川普的底线呢？恐怕还是背后力量在起着关键作用。那个全世界都盯着这条咽喉水道，边个他会先眨眼，是边个先那个。那另外呢，今日英国首相有个表态，他说正同川普在积极的协调，昨日他们不是通了电话吗？说组建了一个由30个国家组成的庞大军事联盟的护航霍尔木兹海峡。那那个话英国呢已经召集了会议，四月初我们已经举办了虚拟的会议，涉及到30到40个国家，包括海湾国家、日本、韩国等等，目的就是在战后安全规则，然后呢包括海军护航还有后勤支持，以确保邮轮的安全通过。那我们看到有网友就讲笑，就是讽刺的话， 川普总统一嬲，然之后佢又行动啦。各位观众朋友点睇呢？但系咧，佢亦都强调佢，因为而家目前系一个停战状态，所以就系冇军事行动，所以亦都系可以点样讲佢？按照佢自己之前嘅承诺，就系喺安全之后佢可以护航。咁另外咧，我哋睇到以色列嘅国防军系喺今日发布咗一段影片，就展示摧毁真主党导弹发射基础设施嘅一个行动。咁个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话，已经摧毁咗并且拆除200多个火箭发射器，而且超过250名嘅真主党人遭到袭击并被消灭，其中包括15名负责各个地区嘅炮兵系统嘅指挥官们遭到斩首。另外呢，以军嘅总参谋长叫泽米20号系发表讲话，就倾到话以军而家正处于战争状态，喺以色列北部前线上面并冇停火啦。佢话以色列呢同伊朗而家处于停火状态，但以军可以随时以强有力的方式重返那里继续行动。那他也都表示说呢，伊朗所遭受的打击也都影响到他黎巴嫩真主党，因为真主党在黎巴嫩境内已经被孤立，同的战略后方呢就是为了提供资金和武器的人的联系也都已经被隔绝了。那观众朋友，你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对真主党的行动应不应该停止呢？欢迎你留言。
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7号他在日本东京新宿文化中心举行的第6场演出，前在观看演出的观众中不乏企业界人士和艺术界人士。神韵完美的艺术打动观众，剧场内不时传出阵阵掌声。日本著名演员高桥英树看完演出之后说，绝妙的音乐还有舞蹈员训练有素的身体呈现，整场演出非常容易理解，令人度过了一段愉悦的时光。高桥英树是日本影坛的常青树，出道后凭着帅气的面孔立即成为电影公司的招牌演员，并在现代和历史古装剧领域塑造了很多日本家喻户晓的角色。他赞叹舞蹈演员出色的平衡感，整齐划一的整体动作令人赏心悦目。对于用肢体动作讲故事，高桥表示，正正是因为没有语言，有些部分才可以更好地表达出来。另外，管弦乐团中融入了中国乐器，整体听落去格外的悦耳动听。高桥还说，动态背景精美，运用影像令到角色从背景中跳跃而出的时候，和舞台角色互动非常全神。舞蹈演员们一定经过了不一般的反复训练。企业家池田高文表示，神韵演出呈现了传统文化和精神内涵，带给了既珍贵又完美的时光。这个不单止是艺术，还有着明确的信念。在过地说，我仿佛亲眼见到他1949年之前的古老中国。
我们中国叫神中，我们都知道这个词，但是呢，我们在中国期间这个几十年的这种共产文化里头，把自己和这个中国神传的文化、神传的这个文明啊，就是很长时间是脱节的。原因里头，我觉得他是把华人啊跟自己这个文化的根啊，又把它接起来。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